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极乐寺头一年动工，先修起来三层殿及两配殿各七间，尚未铺瓦。庙前盖起来十间瓦房，这是预备开会用的，其他山门厨房等尚未动工。民国十二年1923年冬，我在万寿寺当主讲三年圆满，告一段落。十一月间把学院事交卸，离万寿寺去哈尔滨讲楞严经。蒙朱将军开会欢迎，请我为住持。在重情难却之下，我只答应担任三年，等极乐寺完全修好之后，交别人来主持其事。我离开极乐寺，这是自己办事的步骤，将来好退步。当时朱将军请我当住持时，朱将军的话刚说完，还没等我开口，那些在会的人一致起立鼓掌。我自己知道，个人德薄慧浅，没有办事的能力，而且他们都是些机关里的人，很难凑合。如果事情办得圆满还好，办不圆满，显得自己也怪失场面的。所以当时我再三的推辞，但他们大家像对人起哄一样，人言啧啧，并一气儿直鼓掌。末了我没办法，先答应担任三年，功成告退。说这话已是腊月天了。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天，因为北方天气冷，泥水工不能干活，四月底才动工。我除继续讲楞严经外，对修庙的事还总齐成，前后照顾一切。到了八月底，工程告竣。先是在营口时，有一位老朋友于普居士，即如光法师，后一名定西，去哈尔滨找我说要出家。过去想出家没有机会，现在要出家欲拜我为师。我因为他还年轻，问他能否脱了俗家，他说已经说好了。过去我曾经想跟宝一老和尚出家未成，现在于居士要出家，我们两个是在家的朋友，而且我也刚出家没几年，不愿收徒弟，就给介绍宝一老和尚跟前落发。他出家受戒后，正赶我在哈尔滨修工没人，于是请他来帮忙。另外还有一位在佛教会当庶务的王树全，是他们公家用的。王每天晚上老早就去街里，不是看戏就是下馆子，花天酒地。当时我想， 他每月的薪水才20元钱。另有什么样的进项敢这样消耗？后来经详细调查，原来是包工人请他的客。我想，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将来这笔款还不是由极乐寺出。在工程里面，想法把公家骗一下子。可是修工的事是我总其成，他们不怕背因果，将来我交代不下去，也连累了我，让人挑不是。极乐寺工程快竣工的时候，叶部长所拨的50000块钱才实收到25000。余一半因铁路督办王景春不信佛，故意拖延不拨给。有一天朱将军请客，到席的有铁路局各重要职员，管理局局长、稽查处处长、地方长官，我也在座。朱将军让我给王督办讲讲佛法，把他的心理改正一下。当场朱将军为我介绍，我便按照通俗的意思把佛法的大意给他解释，说佛法与国家社会有什么样的重要关系，修庙对于世道人心有什么样的利益。横说竖说，我说了一大篇，因为他是基督教徒，根本和佛法反对，见出家人就讨厌。不过因为朱将军介绍让我给他讲佛法，我不得不如此。末了等我说完之后，他说，
法师所讲的理我也明白，但理论太深，普通一般人都不懂。修庙是为的教化普通人，我看修佛庙不如修城隍庙的利益大。
那是怎么回事？
我问他。
哼，
他说，
你看普通那些城隍庙里塑的刀山剑术具解魔言，门上还贴着4个大字，你可来了，这样才能警觉世上一般人。我看还是这样来得快当。向法师说法费尽口舌，人也听不懂，简直是费力不讨好。
当时他说完这话之后，我只笑了笑，因为碍于脸面也未好加批评。他们在座的诸位也明知他是故意揶揄人，默不作声。是有铁路副督办刘竹君，天津人，说起来和我是同乡。他把话接过来说，
得了，庙已经快修成了，现在是功亏一篑，你何必再捣乱，弄得不伦不类呢？
在场的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，三声哈哈两声笑，大家用面子逼着他。他看是众人的事，而且又是交通部拨来的款，也是公事，没办法，以后才把 25,000钱取来，除去开支以外，尚亏3000多块钱没着落。这时营口楞严寺修大殿也和极乐寺同时动工，五月节开工前，第一次难关过去了。八月节第二次难关还没办法，同道隐虽是花了不少钱给帮忙，但也无济于事。后来宣讲堂诸居士商议怎么办呢，结果大家说
还是找法师去吧。
于是派了4个人到哈尔滨去找我，一见面4-5个人，我问
有什么事。
没别的，营口楞严寺已经周转不动，请法师想办法吧。
说这些话时有陆炳南居士，我打发他们吃了饭，他们的意思是让我去找朱将军想办法。我说
现在极乐寺尚亏3000多块钱没着落，朱将军还没想出办法来弥补，如果你们见他的话，我可领你们去，至于有效无效还说不一定。
朱将军平常爱起早，白天很忙没功夫，对于办慈善事谁来谁见，一点官架子没有。清早起来我领他们去见，给朱将军介绍说
这是营口修楞严寺的大护法，极乐寺是由将军一手托成，现在楞严寺已周转不动，也要请将军多帮忙。
朱将军点点头默不作声，沉一会儿他说
极乐寺修工尚亏3000多块钱没着落，已精疲力尽，现在一般人见面都躲避我。
是的，
我说
关于极乐寺的情形我很明白，不过他们几个人既然来一趟也不能空手回去，可以借将军的老面子写几封介绍信，让他们持信去木化，这个办法还比较妥当。
也好，
朱将军说
营口是一个商埠，可找当地深董长官让他们出点力还不太难。
这样对他们筹款的事算是有门路了。后来我又说
这点事情本来不应该再来麻烦将军，但因为你是佛教会会长，对一些公益慈善事总其大成，所以他们有办不通的地方就来找会长。
朱将军为人很慷慨，他看我说得很合理，于是叫手下人找秘书写10几封信，晚上送到极乐寺。第二天陆炳南居士4-5个人拿着信分头去化缘。朱将军平素对三宝及其他公益慈善等事很热心，素日在他那公事夹子里总夹着5分、6分的捐册。因为他屡次上门化缘，和他相识的一般老朋友都让他化得 必不见面了。可是他为三宝事，自己下多大面子也不在乎。有一次他在上海，大清早起来到他一位老朋友家里去化缘，因在上下午碰不见，或有时在家，亦借故推辞说没在家。到了门口问当差的，说主人不在家，出门去了。朱将军也知这是敷衍必不见面的话，也不管他在家不在家，径自就往客厅跑。当他刚到客厅门口时，忽然瞥见他主人从旁门转身到厕所去了。这时他走进客厅，一面和当差的说话，一面眼盯着厕所门口。他这位老友听得客厅里有朱将军咳嗽及说话声音，知道他还没走，所以宁自在那里多闻点臭味儿，也不愿出去。朱将军在客厅等了半天也没见人出来，他等的时间大了，有些不耐烦了，这时也顾不得自己是什么身份，直接就往厕所里去了。一进厕所门口，他说，
哈哈，这里挺臭的，你在这里蹲着干嘛？得嘞，出来吧，我有好事告诉你。
两个人拉着手扶着肩膀，一边说着一边笑着，径自走进客厅谈了一会儿话。朱将军说，
刚才你在厕所蹲着那是臭事儿，现在我有一份好事儿找你来做。
说着把皮包打开，拿出来挺厚的一大堆绢册。
私事客厅，为吾兄之德心，你捐多少？500吧。哈哈哈哈。
一边说还一边不住的笑。他朋友说，
哎呀老兄，我现在生意不好，手里有些周转不灵，实在。
得嘞，
朱将军说，
300吧，今生不重福，来生不享福，今世种下福，来世才能享福。你如现在没钱，我先给垫上，反正早晚你得拿钱。
就这样，他朋友不愿做功德，硬以面子逼着让他破千摊做功德。可是多少不说，总能达到目的，其护持三宝热心至于如此。